哎，下午好。下午好。
下午好。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这个国语讲的不是，因为太差了哈。我们有讲广东，讲客家，讲福建，泰文，这个马来语。首先要谢谢非常会的理事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同来思考今天的主题恶与担子。恶与担子。说话有一天有一个人他驾着皮卡走在这个乡间的路上。他就看见有一个人，他用着扁担挑着前后很重又很大的东西，他就觉得很可怜，反正他要进城，那就停下来表示说我也要进城，就顺道来送你一程。他就很高兴，那个人就上了车，然后车子就开，在开动的时候走了不远，那个司机就从那个望后镜往后一看，咦，那个人还在哈，但是他还是站着的，然后他的那个扁担还是挑着的，重重的，他没有放下来，他就这样子进城去了。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向主你祈求，在我们过去的一周里头，也或许在过去的年岁里头，我们都累积了不少的担子，我们挑在自己的肩膀上。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但愿我们是把担子卸下来的，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愿主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的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提到耶稣他差遣他的门徒，十二门徒出去这一个的传福音之后呢，有另外一个的人物又重新出现在这一个的马太福音或者是福音书的记载里头，那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哈，但是他们的那个的相遇呢其实是很有趣的，他们相遇了然后又分开，然后相遇了然后又分开。恐怕这一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个是最后一次，他们是没有见面，但是呢却有着那一个耶稣跟约翰的门徒来有个对话啊，透过他来联络，约翰的门徒也是透过他的门徒来跟耶稣讲话。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他就趁这个时候来教导当时的人，有关于人们对这个的天国还有天国的君王所做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而当时这一个的身在这监狱里头，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因着责备那个希律王嘛，因为责备当时的当权者 他的婚姻，结果呢被下在监狱里头等候这一个的等候着他的是一个遥远未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被砍头啊，但是当时的世袭约翰他可不知道他将来他的命运是怎么样。结果希律王他娶了这一个的太太，他太太有个女儿，在一次的宴席上跳舞，希律王很高兴，可能自己也喝多了，然后就非常的高兴，女儿跳完了，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就是我江山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哦，那女儿很高兴啊，她跑回去问妈妈，我该怎么样回答。结果这个女人啊，她不是要江山，她只要一样东西，就是施洗约翰的人头，因为她怀恨在心啊。那是施洗约翰的绝技。那个时候当施洗约翰还在监狱里头，他就打发这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这样子一个打发，不是因为他怀疑耶稣现在要来的弥赛亚，而是他很纳闷，我自己在监狱里头，我相信你是弥赛亚，怎么不能够把我从这监狱里头给救出来呢？这就是施洗约翰啊当时的纳闷。然后耶稣呢也的确没有把他从这一个的监狱里面拯救出来，却透过他的门徒回话说，你去告诉这个的施洗约翰你们的老师我做了些什么。然后他补上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这样子打发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回话。在2019年我在泰国跟我家人我们在泰国宣教的时候，有一位韩国牧师同工，他在武汉当了这个宣教士十多年，后来他离开武汉就来了清迈。他到清迈他很努力的学泰语，韩国人要学泰语可不容易，就是我很感恩，因为马来西亚相对于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也特别容易学这一个泰语，其实是不容易学的，但是因着我们有多种的方言哈，那比别人稍微快了一点点一点点。那他这位韩国宣教师他也正在学，他也很努力要开始他的这一个事工，但是呢他却被这一个的我们在东南亚有一种蚊子哈，那可是很危险的，我们称它为黑斑蚊，被叮咬之后如果它是有带这一个的病菌的话，那个它就会破坏我们人体里面的血小板，那就在内部流血不止，如果没有及时的这一个的医治，这个血小板会下降到很低很低很低的程度，那会丧命的。那他就是被这个蚊子叮了，然后因为慢了这个就医，结果他就牺牲了。他福音工作还没开始，泰语还没学完，当时我就在他的隔壁，我们有许多的同工一起为他祷告，我也跪下来，我痛哭流泪为着这一个的宣教士来祷告，祈求主来医治他，但是没有， 他还是走了。我好像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只凭眼见，我不能认识这个的属灵的事物。天国的君王和他所行的事，其实不需要我们的聪明，不需要我们的智慧来去明白，来去领会。主耶稣他要我们像婴孩那样，那样单纯谦卑，那我们就能够放下那个挟制我们的轭和重担，进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有多少人会像我那样，现在自己所设的这一个的轭，挑着自己的这个重担来去看上主的国度，来去看上主的作为。我们有三句话其实是很难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谢谢你。第二句话是对不起。你猜猜第三句话是哪一句？我们这么多人的确是要想很久，真的很难。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我们可能可以向很多人讲谢谢，但是不会向我们自家人说谢谢的。我们可以向陌生人讲谢谢，但是很少向我们的伴侣说谢谢的。对不起又更难了点。加拿大是一个什么对不起文化的一个国家哈，他们也的确立了一个的在立法，因为讲对不起就表示说我错了哈，那要有时候要承担这一个法律责任的，他们也因此立了法，如果你讲对不起，不表示说你要负起那个法律责任，这个是我查过的，哎，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法律哈，对不起，我们难诉说的，特别是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爱你那个难了哈，更难了哈，不用举手了哈，从大家的表情看，大概猜到都是啊，我们很难相说我爱你，我们可以唱诗说神啊我爱你，一转回那个姐妹或者是那个弟兄，哇，昨天他还讲我坏话呢，我怎么爱得下啊？感谢主，赞美主，我爱你，一看哎呀，那个在那里，我们很难，我们可以向神说我爱你，向人呢、啊、所以这三句话很难的、啊。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很容易感恩呢？当我们驾车 Costco 哈，我们都去过 Costco 吧哈，我也是喜欢去 Costco， 因为它那里够大，不是我的钱包大，是那个地方够大，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周末的时候很多人，有时候你要兜圈子，你可能如果你驾车兜了几圈，等了半个小时，哎，好不容易有辆车出来，你扒了进去，你说什么？哦，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我们如果去看医生做检查，看了医生不看还好，看了医生心里都，哎呀，整个晚上一天那个成绩不出来，心里就总是这一个的很不舒服。等到报告出来了，医生说 everything fine good， 哈，我们说感谢主。我们有没有试过去旅行，去了旅行几个星期，那回来的时候发觉到 家里的钥匙不见了，找都没有啊。然后没办法，你还是要回家，在想说要怎么样开锁，家里不见了。回到家的时候，哎，发现到那个锁匙正插在那个的大门那里呢。那时候你心里面会凉吗？会吧。赶快去开门，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见，那你要说什么？哎呀，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可不是我们的看门守门员哈，也不是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指挥官。那我们这些说感谢也是应该的哈，啊，出自自然。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用10000块钱加币买了一个名表，然后上个餐厅，因为名表洗手的时候把名表放下，洗完手然后就出去走了，回到去的时候发现，诶，少了一样东西，才想起那个名表在哪里，在洗手间，马上冲进去一看，哎呀，那名表还在那里，10000块啊，呀，感谢主。那如果冲进去的时候不见了，还可以感谢主吗？糟糕了，回去怎么样跟太太交代呢？10000块啊，为了不露馅，不给这个太太啰嗦，再用另外10000块钱去买同样的一个带回去，20000块买同样一个表。我们有没有因为那一块10000块钱的表没有不见，献上感恩，做个奉献，感恩奉献？我们也很少这样子哈。今天我们要看这一个的经文哈，25节，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马太福音，也记载，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哭了，是最短的经文哈，很少有这一个的表达，耶稣生气啦，耶稣饿啦，还有耶稣睡觉，还有什么？耶稣感谢，那这是很少的呀。很少有的。那我想问弟兄姐妹哈，刚才我们都举例了，有很多我们常常感恩的。你想想，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事情感恩？他为什么事情感谢神？我们大家来可以跟谈谈呢。你说，耶稣在这里吗？他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为什么事情感谢？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像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一样。他为什么感谢？我让大家看回，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看第9章，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事情感谢。第9章里头，你翻，我们看翻，翻开第9章，有的圣经有那个标题的哈。第9章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耶稣就医治一个瘫子嘛，哈。对那个摊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哦，马上他周遭的人就怎么反应啊？他们有没有拍掌啊？没有，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哇！他们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可以赦免人家的罪。”但是耶稣他这样说了。后来那个摊子有没有好了？好了，他们有没有感谢？有没有？是你们说的哈，还是圣经讲的呀？ 有没有啊？没有，马太没有记载他们感谢神啊。好了，接下来马太进场了，耶稣呼召马太，马太就邀请他的朋友，在当时的人眼中，马太的朋友我们称他做猪朋狗友。今天我们用这一句话是指那些是很负面乏义的哈，但马太他是一个税吏，被看作是一个罪人，他的朋友也都是罪人，叫耶稣一起去，结果他们怎么说呢？哎，这又来了，这个人这怎么跟罪人一起做戏？有没有？整个马第九章，我们要知道第九章他在讲什么呀？接下来还有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一个血漏的妇人，十二年，因为有一个人女儿生病了，叫耶稣去。他去的时候，这个生病的妇人就从后面偷偷的摸了一下，病就好了。耶稣说：“谁摸我？”那妇人战战兢兢地站出来，那时候他可是做见证的，是我。当时有没有人拍掌欢呼呢？有没有？没有。好，耶稣继续走，去到那个孩子的家中哈，有很多人在那里哭，因为当时的风俗，他们会请一些的人来哭，制造营造那种氛围气氛。悲伤，耶稣说了什么？他不是死了，他是晕了。哎，对不起，是什么？睡呀，你们没睡。啊，他们反而就那些本来是在哭的人都在做什么呢？笑他。他们不是高兴的笑，是讥笑。这个人死了，我们在哭，他死了。你说他睡着了，结果这个人有没有起来啊？这闺女起来了，起来之后那些人有没有拍掌啊？没有啊，也没有啊。你看第九章，耶稣行了好几个神迹，然后又还有九章结束之前还有谁？还有两个瞎子呀。耶稣把那两个瞎子医好之后，人们说什么？他是靠鬼王，他是靠鬼王，看到吗？当时的领袖是这样子对待耶稣的哦，以至于耶稣他看，为什么他看当时的人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那样？因为当时的领袖只懂得顾自己，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耶稣说：“好，那我就差派我的门徒去。”第十章就讲到耶稣差派门徒嘛。差派的门徒去哪里呢？到国内，到马来西亚吗？到泰国吗？不是啊，耶稣还特地吩咐他们说：“以色列，指定以色列人的家。”然后接下来说，我们看第十章里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去的那一些地方哈，要小心。他们不一定接待你的哦，他们不一定欢迎你的哦。那自己人向自己人，犹太人向犹太人的传福音，但是可能会遭到这一个的拒绝。这个是第十章，然后才来到第十一章。那我要问，我再次问弟兄姐妹，耶稣他为什么事情感谢神？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章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感谢神？有吗？有没有？没有。那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哪一些事啊？ 那些事就是指他第九章所做的事。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我们有四福音嘛，哈，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有不同的主题。马可描述耶稣是一个仆人，那马太呢？把耶稣描述成什么？君王，天国的君王。这一些事就是指这个天国的君王他要做的事情，做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明白，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不明白。耶稣说感谢神，神没有把这些事向他们那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来显露出来，表露出来。那像谁啊？像谁啊？像婴孩啊，像婴孩。亲爱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哪一类人？是婴孩还是那个有智慧的人？会不会像我那样看不见耶稣他把我的童工救起来？耶稣不是会行神迹吗？我祷告的时候我说，耶稣你不是会行这个神迹吗？你行这个神迹，你也行这个神迹，你也行这个神迹，差这个吗？没有啊。我那同工就这样子走了，留下他的太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眼光信心来看上帝的作为？我们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们的人心，我们的人生经验很丰富。我在这里看哈，要比我的教会年轻得多。我的教会平均是65，我想这里平均是48，48还是人生经验很丰富的哈，是吧？我们不要说这个看破红尘啊哈，但是至少我们历经磨练啊哈。像刚才我们有首歌读到，我们尝过了许多的酸甜苦辣咸。那我们人生怎么样的丰富？我想问哈，有没有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亲近神呢？有吗？我们这个人生丰富的经验有没有让我们更加向他委身，时刻的更加爱他？还是我们这一些的遭遇成为了我们的轭，成为了我们的重担？那我们曾经就像小孩那样单纯，对吧？我们可不是一天就48岁的吧。有一个漫画我很喜欢的，四个漫画。第一个是在描述两个小孩子在玩玩具，是第一个，两个。第二个，这两个小孩子打架，然后惊动了父母，双方的父母。第三个，那个父母亲就吵了起来，双方的父母亲吵了起来，小孩子那边吵，父母亲在那里吵。第四个，父母亲还在吵，然后小孩子和好， 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头，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饶恕人，很容易原谅人哈。怎么我们一长大，我们越明白事情的时候，我们越做不到？主耶稣他看见我们所背负的那一个的轭和重担，他也知道我们内心的这个挣扎，就好像保罗他所面对的那样。当时的人在生活上、工作上，他们有说不出来的那种的苦，他们还要面对那不公平的税收。马太以前的工作就是替罗马向自己人收税，他们有一定的那个的税收的。然后来到马太的时候，马太再加了另外一个他自己要收的税，我们都明白哈。所以他们很讨厌这一个税吏，就把他们当作是坏人、罪人。这种不公平的税收使得他们这个工作啊，他们的辛苦白上加精。那还有一个层面的这个苦，这个只是生活上的苦，另外一个层面的苦是宗教的领袖加给他们的。当时的这一个的宗教的领袖怎么加给他们呢？我们常看，如果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他是从加利利跟犹大两头跑哈，每一次他从离开加利利往南下到犹大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种的张力，特别是他跟领袖、宗教领袖的张力，那种张力呢，特别的明显在他们的安息日，就是他们安息日，他们把看为一个圣日，在安息日里头。他们有一个，其实不是律法这样讲哈，但他们把它变成了一种的律法，在安息日里面不能够走一里路，不能走超过一里路。请问我们在座的这里哈，谁的家就只在这个一里外的，一里方圆的有吗？以前我在圣公会牧会的时候。这是教会，然后旁边只要走50步，那就是我们说牧师楼、牧师房，就牧师住的地方。我曾经住过一个非常神圣的那个教会哈，是从一个校长的那个住宅改装的哈。这里是圣坛，圣坛后面就有一道门，那门一打开，那是我的客厅。我是完全符合这一个的哈，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哈，我还比他们更靠近。我们诗篇说什么？也住在神的殿中，什么？哎呀，我真是有福啊！我一打开门，那就是我的教会圣殿，再回来那就是我的厅，就一门之隔。他们要求这一个的当时的人哈，走路不超过一里，那就是大概 1.6 公里吧，1.6 公里范围。如果你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星期六他们是安息日是星期六，你要上圣殿去，你一走，他说：“嘿，你犯亏了哈，你犯罪了，因为你跑超过一里了，那又怎么办？你告诉我要怎么办？”他们不就搬得住里面一点？
没有声音了，怎么回事？没有声音了，看不见传道人了。
对呀、
什么原因啊？
没有人。那一直没出来，没出来。
是网络不好。
教会那边的收音设备有故障，大家请稍等。
对啊，本来有传道的都听到了，现在突然都没有了。
对，正在修复，我们已经在群里跟他们说了，跟管理员说了。
那大概也可是，那算了，都快结束了，都快4:30了嘛。
的话对号入座，除了圣经的话，别人讲我们一下我们就放在心里头，我们常常读圣经，这圣经的话就不在我们里面，有吗？结果产生什么呢？苦读滋生，分门结党，最后教会分裂，那二者得胜。我们实在是应该赶紧的认罪悔改，不是将人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不是对他人向我们的讲论对号入座，而是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做我们路上的光，对主的话对号入座，使我们可以更像他。在以色列那个农耕时候，他们用牛来去耕田，我想我们年纪稍微比我大一些的应该都见过牛耕田。牛如果我班门弄斧的话请矫正我，纠正我。当时他们要为什么要用两头牛呢？因为牛一它会老啊，老了那么就不能够耕啊，你要用年轻的来继续嘛。以色列人可能有智慧啊，他们训练这一个的年轻来去取代年老。那要怎么做呢？他把两头牛放在同一个轭，壮牛旁边就是一个年轻的体力还在训练的，放在一起同一个轭，他就跑，所有的重量落在谁的身上啊？那个壮牛身上，那个的年轻的小牛哈，只是在学啊，他只要学一样东西，就是跟那个壮牛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步伐。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同一个步伐。”所有的东西都他担，不是我们担，我们就跟他同一个步伐。耶稣他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弥赛亚，他是上主的独生子，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天国之君。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不但他亲身的经历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他被排挤，他被拒绝，被污蔑，还有什么呢？被出卖，被毁谤，被毒打，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以天国之君的身份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临死之前他还被人用解手，你知道我们解手是什么哈？我们现在解手是有厕纸哈，以前的人解手是用海绵和醋 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渴。”他们把什么东西送上去？他们用海绵浇了醋，把它送上去。回去 Google 一下这个 spond 海绵，当时罗马人用来做解手用的。临终之前还被人用这样子的东西塞进他的口里头，极尽凌辱的死去。难怪以赛亚先知他这样子预言，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应当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跟主耶稣一起同赴一恩。我这是第一次来加拿大，我们之前受聘要过来的时候，确定要过来的时候，我只听过加拿大，我听过温哥华，但我不知道温哥华在哪里，因为从来没有这个概念。这里好像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负责东南亚。来了加拿大，我才发觉到在东南亚传福音还比加拿大容易得多呢。我们会以为加拿大曾经是以基督精神立国的国家哈，不要梦想，不要梦想，苦难还是会临到。那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在马来西亚，所有的牧师都是黑名单，他知道我们在哪里牧会，我们的首相他在过年这个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寄一个贺年卡，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我很高兴，嘿，首相，我的 Prime Minister， 他给我一张卡呢，我的会友都没有，我有呢。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说，你以为呢？为什么他们没有你有啊？他知道你在哪里做什么呀。在马来西亚，因为有一个牧师，他服侍马来群体，这马来西亚的马来群体都是回教徒哈。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天，那牧师驾着他的老爷车，忽然间有四辆黑色墨镜的 SUV 哈，拦截他，把他带上车。从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再看到他。三年过去了，四年，没有人再看到他。一般我们都相信他被消灭了。这是马来西亚。牧师要扶上我，弟兄姐妹，我还以为我脱离了马来西亚来了这里。那天我的儿子回来，他告诉我说，爸，他们学校叫了两个人，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变性的，一个是同性恋的，他们在向我们传福音，他用这个字传福音了。我说天哪，我来了什么样的国家。我的儿子今年11岁， Grade 6，我们将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但耶稣他给我们这个的允许 跟他同父异母。我们所收的他都已经收了，我们只要跟他同一个步伐。你的人生苦吗？你的恶容易吗？你的担子重吗？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像那一个在皮卡上，就站在皮卡上你还挑着那一个的重担，把它卸下来交给我们的主。前面固然有许多的挑战危机，那我们的主说，我与你同步。让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的信息带给我们家中的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朋友。加拿大不是一个的天堂，有许多人到这里来，有许多的担子，有许多恶。我们这些已经学会了与主同父异母的人，这一个的好消息正是我们要跟他们分享的。你愿意吗？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受苦之前，你为我们受了苦。你知道我们的轭，你知道我们的担子。主啊，你给我们这应许是多么的宝贵。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得蒙主你的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